course.发言。任泉副秘书长、女士们、先生们、主席，大家下午好，名字是 Donna Nichols，我是 Crane 民族政府的主任，我想谈谈我们传统的土地，他们都在魁北克的北部。在1975年，我们签署了 James 湾北魁北克协定，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是加拿大和魁北克签署的。这是现代的第一项加拿大条约，它表明了我们对土地所达成了全面的协议。这个当代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协定，帮助我们成立不同的 CRE 机构，负责教育，包括我们的母语教育。我们可以决定建立一个特别的办公室，帮助执行条约，还有一个特别委员会。可以做一个监测机构，直接向联邦政府汇报。在2008年，我们缔结了和加拿大的新的关系协定，他把更多的权利和责任交给了 Cree 民族政府。我们还成立了高级别的联络委员会，代表两个政府，他们一起讨论有关的问题。我们在继续加强这种关系，这些都是本着合作的精神进行的。我们一直倡导土著们权利，从80年代就开始，在加拿大，我们希望能够包括条款，包括这些土著这个权利，把它纳入加拿大宪法。加拿大宪法在82年进行修改，我们的这个土著权利第一次纳入了宪法，特别是25和35节，在国际级，我们也推动了联合国土著们权利宣言的制定，参加了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议。我们在继续定期的参加出口机制和常设论坛的会议。
2007年，加拿大是仅有4个投票反对联合国宣言的国家之一。2016年，加拿大改变了做法，宣布全力支持宣言。5年后，2021年，加拿大通过了立法，即《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法》，承诺要在全联邦实施联合国宣言。这项立法的通过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包括克里族在内的土著人民持续有效倡导所产生的结果，确定了加拿大与我们开展合作，以实现真正的变革和促进和解。法案承认，联合国宣言是一项适用于加拿大法律的普遍人权文书，为和解、治愈、和平和和谐与合作的关系提供了框架。法案还承认，联合国宣言中所确定的权利和原则是土著人民生存、尊严和福祉的最低标准。法案还承认了历史上的不公正，包括殖民化和土地被剥夺，并声明了土著人民的自觉权和自治权。法案要求加拿大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同土著人一起协商合作，确保加拿大的法律与联合国的宣言保持一致。这项法案还要求加拿大制定一项行动计划，以指导联合国宣言在联邦层面的实施。联邦政府必须每年向议会提出报告，介绍其实施宣言和行动计划的有关进展。在最近的一项裁定，这是我们最高法院，加拿大最高法院的裁定中表示，联合国宣言法有效地将联合国宣言纳入加拿大的实政法中，这意味着宣言中所确认的权利在加拿大法律中也得到了确认。最高法院还建议采用了一种这个比喻，说将联合国宣言与加拿大立法以及土著民族的法律结合在一起，形成一项有坚固的绳索，以实现和解。因此，联合国的宣言被纳入加拿大的法律。现在，它应该对加拿大与土著人民之间的关系的各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任何刚开始导致加拿大最初拒绝联合国宣言的这个犹豫，被证明都是没有任何理由的。相反，宣言加强了我们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基础，以实施具体的行动来解决继续影响着许多土著人民社区的不公正现象，包括贫困、缺乏住房、医疗保健的不足、教育等等，以及无法获得清洁饮用水。这些不公正的现象跟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以及联合国在2015年9月25日所通过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直接联系。此外，它还是具体的步骤，加拿大 采取了措施来建立国家行动计划。联合国的宣言也是一个正确的这个方向，让我们全面落实这个联合国宣言的精神和意图，但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我们取得了很多重要的进展。比方说，我们期待着同加拿大开展合作和协作，建立一个独立的问责和监督机制，以确保联合国宣言得到妥善的实施。在2024年的一份报告中，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指出，各国应建立针对土著的自治机构，以监督宣言的实施情况，并评估政府的责任和义务的履行情况。加拿大似乎仍然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监测、追索或者是补救的机制，这样的机制呢，也可以为土著人民提供公正的争端和冲突解决程序，以及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来解决侵犯个人或者是集体权利的情况。最后，尽管加拿大已经通过并且采取了具体步骤来实施联合国宣言，但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确保所有的省份和地区都能够确认和维护联合国宣言中所规定的土著人民的权利。最后呢，我们想指出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我们将继续同加拿大合作，确保促进和维护土著人民的权利，继续倡导世界各地土著人民的权利。我们欢迎有这样一个机会就实施联合国宣言方面来分享我们的经验和观点，我们期待着听取你们的意见。